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Gwen。
所以你星期五就已经受伤害了是不是？
本周还没有受伤害，因为这两周是我在法国放暑假。
哦，所以是工作可以放暑假。
对，法国的上班族我们每年有25天的例外的假日。
嗯，好酷哦，我觉得在欧洲好像就很不错。
在欧洲工作它的福利是真的还蛮不错，就是上班族放暑假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对，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按照惯例先问一下，应该先请Gwen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的background哦。
好的，大家好，我是Gwen，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节目，那分享关于调香师的这个职业。我目前在法国是第三年，那前两年很幸运的被一位国际级的资深调香师收为入门弟子。那在培训完成之后呢，我目前在法国的一家中型跨国香精香料公司担任调香师，负责亚洲市场。那亚洲市场它包含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啦、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等等。我负责调配的香氛项目，从一般的家用香氛，从洗发精、沐浴露、肥皂的香味，到蜡烛、扩香产品，甚至是香水，这些都有接触。访谈完之后，对于我的职场生活、工作内容还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加入我 FB 的社团法国调香师日记。
OK， 因为我有看过这一个粉专，我说实在真的很不错，因为上面的资料都很详细，非常非常的详细。所以呢，我要先问一下，比方你到法国的时候啊，请问你在台湾是有工作经验的吗？
我在台湾有工作经验，那我在台湾也是从事相关的产业，只是就是有这个因缘际会，然后接触到这一位资深调香师，然后他有意愿就是收我为入门弟子。就补充一下，他这辈子只有收2个入门弟子。
好酷哦，因为你知道我觉得你一直讲入门弟子，我想说是在拍偶像剧是不是？可是我先问一下，所以你的本科是不是化学？
我的本科不是化学，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从事的是相关产业，我有因为从事相关产业的关系，所以我有回到大学去修习化学这个项目。
所以我想问一下，身为调香师是不是一定要有一点化学的 background？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比较难，一些理论基础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应该是说你要担任调香师，你不一定需要有化学背景，但是在成为调香师之前，你必须要有途径可以让你学习这个领域的知识，因为这个领域的知识它相当的封闭，并没有就是说一所专门的学校来培训你来当调香师。有所谓的调香学校，但这些调香学校毕业之后，它并不足以让你能够成为调香师。有所谓的调香学校、香水学校这种东西，像是法国我知道的它就有3-4家吧，比如说在巴黎的伊斯皮卡，然后比如说在格拉斯的格拉斯香水学院，然后还有法国的 ESP， 然后法国的蒙特皮里耶，这些学校它其实他们都有所谓的关于你可以接触到香精香料这个领域知识的科系，但是这些学校毕业它并不足以能够让你能够成为调香师。通常你必须要再进一步的，比如说像我一样，你很幸运的被资深调香师收为徒弟，然后进一步培训，或者是说更多的一般的途径是进入企业内部的香水学校进一步培训。那你要进入这些企业的内部的香水学校，他们的挑选背景大部分他会以有化学背景的候选人为优先，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要当调香师你不一定需要有化学背景，可是你要被这些企业挑中，他们大部分都会挑有化学背景的候选人，
就是他已经有一个起码他有一个理论基础在啊。
化学系并不会教授你这一些知识，但你会对于比如说我们所使用的原料 醇类、酯类、酮类、醛类这一些，它的特性你会有 一点基本的理解，但它在跟你在应用在调香里面的知识，它其实差距是很大的。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那我要问一下，请问台湾有吗？调香学校好像没有吧？我有看过，你知道那种一日的课程，就是好比较是属于疗愈系的那一种。
台湾并没有专业的或者是专门培训调香师的学校，大部分都是在国外。比如说很多企业在有比如说企业在曲伯东，他在新加坡有一所调香学校，设立了一所调香学校。
嗯，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除了前十大这一些香精香料大型的香精香料公司以外，其实有很多中小型的香精香料公司，他们也会培训自己的调香师，但大部分你的途径就比较封闭。像前十大这一些，它很多都是公开招生，每年或每几年它就会招生。但是像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它相对封闭，它都是以自己的员工为优先。对，
可以理解，可以以自己的员工为优先，可以理解。所以那我可以问一下，是说我先问一下，要去可以自己去找你想要的资深调香师，然后去问他你愿不愿意收徒吧。假设他愿意，那你当然就很 lucky 嘛。但是好像没那么容易啊。
我们家我的导师，他的确遇过很多人写信问他说，希望他可以进步成为他的学生。对，那我是蛮幸运的，因为我的导师他真的很忙，他同时担任意大利一家香精香料公司跟法国本土一家香精香料公司两家公司的调香顾问。
嗯，
所以他平时真的没有时间，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回绝。
我相信。可是我其实是在想，是说请问我的想法是，请问为什么资深调香师他会想要收徒？他也可以不要收吗？
他可以不要收，但我其实可能没有问过这个问，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耶，
因为我真的蛮好奇。然后另外一个我想问呢，就是请问好，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资深调香师，他愿意收你为徒，那请问这个成为他徒弟或成为学生的期间啊，大概通常是多久啊？然后你就是感觉可以毕业的这样？
我是培训了2年，然后一直到现在你还不能够说我是毕业了，因为调香师他的培训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比如说前2年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然后累积到就是说我已经可以正式上岗。但是我上岗之后还是菜鸟调香师，通常菜鸟调香师还必须要在导师的监督之下去做案子。比如说很多时候我做了香氛案之后，我写完配方，然后lab assistant 他们打样完成之后，我通常会把香味跟我的一些配方我会再去报告给我的导师，那
你上面
他在过目跟对，不上面的人，就是我的调香导师。我不需要跟主管汇报，我就是跟我的调香导师。那他看完配方闻完香味之后，他会告诉我说这个我要怎么改会更好，或者是我做的好不好了，我要怎么改，他会给我一个方向。
那这样我理解。但是我想问哦，请问你成为入门徒弟，那你说我受训两年好了，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几年，那请问受训两年期间的话是有薪水的吗？还是就真的是比较像是上课？
受训两年期间有一个基本的薪水，那受训期间跟大家想的就是说不管跟大家想的是说我是坐在课堂里面上课，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
对，因为我就很好奇，请问受训是怎么，就是你成为徒弟他怎么去训练你？
我的导师他的培训方式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他是我坐在课室里面，然后他用黑板或者是投影机帮我上课，不是的。所以因为我刚刚提到我的导师他同时担任其他两家公司的调香顾问，然后所以他真的非常忙，所以大部分是我先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表跟他讨论，然后他会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怎么样，然后我会按照学习计划表上面的项目来做练习。然后至于就是在认识原料的部分，我通常都是在回家或假日的时候我必须要自己练习，因为 通常在实验室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忙，在培训的期间，我都是必须要自己去调配香味或什么的，所以时间真的不够用。所以在回家或假日的时候，我都花很多的时间在自己练习。然后培训期间也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我很常被骂哭，比如说调的不好。
对，因为这是一个很梦幻的职业，但是因为网络上的资料比较没有办法去叙述，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得知成为入门徒弟之后怎么去培训，所以就会觉得很好奇，你懂我哪意思？就会很一头雾水啦。
因为其实我的导师他成为调香师的过程，他是直接进入到全球前三大香音香料公司的调香内部学校，然后之后他是直接他成为他毕业之后呢，他是直接当然是到企业上岗调香师，然后之后他被分发到亚洲，成为亚洲区的领头调香师，然后在亚洲区工作了20年这样，然后所以他在期间也担任过就是培训他们公司调香师这个职业，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培养调香师，
这样大概是理解了。
然后对，那他会告诉我说他有给过我一个文档，就是说关于他们这个企业他们怎么培训调香师，然后他告诉我说我可以自己去拟定我的学习计划表。
理解了。
对，但所以这个培训过程其实你真的要很自律，要很自发学习，你可以从头到尾都摸鱼，然后我的调香师他不会讲任何话，但是我的培训过程比较特别的是说，我在培训过程的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参与做案子了。
所谓案子就是真正可能会这个产品可能会上市，这样吗？
对对。
Okay.
然后所以你平常你有没有做功课，你有没有认真，这就是看了。我们老师不会管你说你案子调不调，他会跟你说这个。你有机会做这个案子，那这个会关乎到你之后有没有机会就是到真正到一家公司任职调香师，因为我被他收当徒弟并不是铁饭碗的入门保证。
可以理
解。找不到工作一样要找不到工作你一样要回台湾。
理解了。所以我应该是这么讲，我大概 summary 一下，所以等于是2年的时间是真的是在受训，但是这个受训呢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停的去认识配方或者是调配方，然后自己再回家去认识原料，然后第二年跟第三年就会，你等一下，第二年可能就会接触到一些产品，所以要开始做案子，
我就会直接接触到案子。对，那这个案子做不做出来就会关系到你之前你功夫扎不扎的深。
那等然后第三年上岗的意思是，第三年是包的意思是你在某个企业里面上班了吗？是这意思吗？
对，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就是法国的一家中型的跨国香音香料公司开始担任上岗了，但并不是代表说我就已经
结束了，毕业了，
其他调香师的，对对，并不是说我就不需要其他资深调香师的，就是一些指导了。
但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那你现在已经是在企业上班，已经在做案子了。那假设你现在调出来这个配方好了，你可以再去问你的 mentor 吗？你的导师吗？还是是应该是要问企业里面的人？因为我只是在想，那这样配方不就会外泄出去吗？
我多少都还是会继续再跟他请教一些调香的问题。
理解。
那通常如果说是这家公司他们project 的部分，我就是会再跟这些这些企业的资深调香师去请教配方。那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导师那边，然后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跟他讨论配方上面的问题这一些之类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它不是一本书你念完就结束，就是你要不停的一直的不停的练习精进自己的 skill 才行吧。
对，因为说你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那我先问一下是说，所以那你在这边成为他的入门徒弟2年之后，第三年那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有花很多时间在找工作吗？
我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我现在找这家公司他跟我们的导师他其实也有合作，那我是从他的 从我的导师让我试着做他们公司的案子开始、嗯、然后到他的老板认可我。
嗯，那很酷耶。
所以我就说我们导师愿意给我做案子，那这个案子成不成功
就是看你前面你到底有没有努力了。
对，他不会去管你说哦，你这个关你这个案子不错、哦、你 submit 出去企业录用哦，他不会去在意出，但是你调的太烂，他不会帮你把这个配方 submit 出去。就是他如果愿意帮我把配方 submit 出去，那代表就是说这个配方得到他的认可。
理解了。可是那我想问一下，请问成为调香师是你自己的梦想吗？还是只是因缘际会下？
应该是说我想做一份专注在一份我可以热爱一辈子的工作。那热爱一辈子的工作，我不希望它是重复性很高的，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新鲜的事物，我喜欢有一点点挑战性的东西。那调香师的工作内容它是多变的，每一天都可以在香味当中学到新的东西。虽然就是这个培训的过程，它真的很磨练意志力。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每天是不是要闻很多香气，闻很多的味道，就闻很多不同的味道？
对。
那这样，但是这样，若是嗅觉疲惫的时候怎么办？是闻自己腋下吗？或者是手肘的地方闻自己的味道？因为你知道，在考那个咖啡感官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这样讲：先闻回自己的味道，因为你嗅觉已经疲惫了嘛，所以你就闻一下自己的味道，然后再开始闻其他的味道。
应该是说，其实，在法国上班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那个 tea time 蛮多的，就是常常上班，比如说到10点、11点中间就有一个 tea time 休息，然后中午吃饭时间，然后下午再来一次休息。
嗯，所以休息时间蛮多的。
所以休息时间真的蛮多的。那我们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我们在系统上面把配方key 完之后，
嗯，
这个配方会传到实验室。那实验室的助理他们打样完成之后会把配方再把它拿过来给调香师。
嗯，
所以通常我们闻的是我们自己做的配方，或者是我们会跟 evaluator 所谓的品香师一起去闻一些香。
还有一个品香师，对，那是因为品香师他就真的要闻很多了。
品香师要很理解市场的趋势，
嗯、
然后跟顾客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他们要转化这个语言让调香师知道说顾客想要什么、
嗯、
然后我们通常不会直接面对顾客，我们是直接面对品香师。
OK，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只是我在想，那若是有鼻子过敏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适合当调香师？他鼻子常常过敏流鼻涕耶。
我可以了解。对，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成为调香师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不是说你的嗅觉先天灵敏过人，这个我觉得是次要的，因为嗅觉灵敏度它真的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就是被训练的。
它可以后天训练，但是前提是如果你一年365天、嗯、你有200天甚至300天你都是过敏、嗯、闻不到味道，
对、啊、
那我会建议你可能从事别的职业。
对啊，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鼻子过敏的人就不能做。
所以在 COVID 的期间，
嗯，
在 COVID 期间我们公司所有调香师都非常的害怕，因为很可能得到这个疾病之后你会丧失嗅觉。
真的耶，因为有好几个案例是闻不到味道的啊，或者是他吃是没味道的啊。
对
哦，对，好可怕、啊、
对。
因为我刚想到的一个要问你的问题是，请问调香师他的英文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有看到
Perfumer，
因为我有看到人家说 No，那我心想说他是因为是尊称吗？哦，那是法文、啊、
因为在法文调香师又被称为 Nase， 就是所谓的鼻子的意思。
因为我就是看到有两个，所以我就心想说他到底英文叫什么。诶，那我想要问哦，所以你会讲法文吗？
安德一点点。
所以你是确认了他愿意收你为徒，但是你不会讲法文，会讲英文，然后就过去了。
对，可以这么说。
嗯，有后悔的时候吗？
后悔不能这么说，是觉得是过程培训的过程期间曾经想过自己是不适合。
哇，自我怀疑的时候。
对，因为培训的过程就像我讲的一样，就是说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职业很好玩，光鲜亮丽，很梦幻，但它其实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说它是很枯燥，很重复的。你可以想象，就比如说我必须要很自动自发的，你假日就是必须要自己排时间，或是平常下班你就是自己排时间，你必须要闻原料，一闻可能就是8个小时，然后这些时候没有人会去在意你有没有做这些准备，这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那我在实验室受训期间，我在实验室我在调配练习配方的时候，很长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调完一个，然后很兴奋，觉得哦，我调出了旷世巨作。
OK。
然后我的导师一闻，他就会说，非常的 flat， not sophisticated， 然后他说太 functional，太 functional， 然后他就说太 functional，就是太，然后不够 fine fragrance，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于香味的理解又没有这么的精深，很也可能是因为就是文化的关系，像另外一位法国的调香师，就是他收的徒弟，
另外一位徒弟，
他从小就浸淫在香水的文化当中，所以当调香师点评他说不够 fine fragrance， 然后不够 sophisticated 的时候，他就会问说：“哦，那你觉得哪一支香水可能可以是我参考的方向或者什么之类的？”比如说我们调香师随便举一支，假设举例 opium 好了，然后呢，我心里面就会冒出问号，你就说。哦，那 opium 的大概主要架构会是什么东西？以前还不知道的时候，所以然后但是另外一位法国人他就非常的容易可以了解调香师说的哪里不好的点，然后要怎么样去改，但是对于我就真的是很痛苦，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是等于是你也要熟悉某个知名香水它大概的配方，是这意思吗？
对，我必须要熟悉一些经典，必须要
熟悉
经典
香水，经典的一些
它闻起来的味道大概是什么，然后后面当然是你可以看着看配方，所以我后面，所以我其实做了蛮多努力跟下蛮多功夫的，然后就比如说会把一些经典的香水的配方带回家闻，然后看着配方去了解它的架构。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就是其实这样听起来它算是一个蛮孤独的职业，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应该说入门之后前面是很孤独的，中间也孤独啦，但是好像前期最孤独欸，因为你要靠你自己要，然后又要很自律。
对，因为可能我是知道，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进入到企业内部的调香学校的话，他们就直接你就是每天生活就很规律，按表操课，他们就给你比如说哦好原料 list， 然后就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要考试，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第一周第一个月练习什么样的配方，然后调香师闻完之后给你一个方向你去改正，然后你第二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这样子。但是我的部分的话，我们调香师他就真的是放牛吃草，你想要混两年也可以。
理解。那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哦，因为真的调香师实在太梦幻的职业，请问有没有可能你在法国或者意大利德国，你就是你知道你就是有一些工作经验之后，你是一个调香师，然后你回来台湾企业的上班？因为我是在想台湾企业是不是好像没有专门会hire一个调香师啊。
台湾企业专门的调香师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保养品研发或 R&D， 或者是比如说像台湾有一家专门调香的香精香料公司，台湾香精香料公司，那他们就有专门的调香师，他们就有受过训练的专业调香师。
可是那个缺就会很少啊，因为就那几个吧。
老实说比如说像法国好了，法国一年调香师的开缺可能不超过5个。
哇，那也很竞争耶。
是，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窄门，如果你
很窄
的想要成为调香师，
大概只有一个脚才有办法跨过去，太窄了吧。
对，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太好，你应该是说你可以比如说进到
香料公司
香水学校，
哦，香水学校，
进到香水学校，然后但是你不一定你能够成为调香师。
哦，我了解你意思。所以那这样听起来假设
真
的对， 假设真的很想，对啊，真的很想成为一个调香师，那可能你去那个前三大那个调香公司的几率可能还高一点。假设他有开缺的话啦，就像什么举把档啊，
香精香料公司，他们其实开的缺不限于调香师，那你可以从比如说其他的职位
当一个跳板，
然后当一个跳板去找机会。比如说像我认识的很多人，像他们现在都还在比如说 marketing 的职位上面，比如说品香师的职位上面，那他们都在等机会。对，或者是说你具有化学背景的话，你可以先从分析师，就所谓的 analysis perfumer 开始。那通常你当了 analysis perfumer 之后，在欧洲这边你 analysis perfumer 当几年之后，比如说经验累积个十年，你就有很有机会可以转正转调香师。
姐，就是你还是有其他途径，只是说可能不是一开始是调香师。
对，
真的也太难了啦。因为想来想去想说也太难了吧。
他真的开的缺不多。
对啊，然后我先问一下，所以前三大香精香料公司就是什么 IFF 吗？这是意大利的对不对？
IFF 是美国的。
哦，是美国的。然后接下来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举把档嘛，我们那时候是念举把档。
对，然后
还
有
一个德国的，
芬美意，然后曼氏，这些
因为
他们就是在轮着当前三大。
哦哦，请问成为前三大的最主要就是市价吗？他们应该是 listing company 吧？
他们都是在玩收购吧？
哦，理解理解 ，OK， 那这样我大概是理解，因为跟你谈这个调香师，我脑中永远都出现第一化工哎、欸，
第一化工，
对，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第一化工公司。因为你知道就是调来调去嘛，所以你知道配方什么的，然后我脑中就永远就是想到的是第一化工，就你可以买一些原料，然后你自己加精油，然后什么什么的那一种，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DIY 的方式啊。
所以你当初是因为因缘际会可以到法国去成为他的徒弟，那我是很想问，假设你没有成为他的徒弟，你会找其他的方式吗？再去想办法成为一个调香师吗？
我觉得相对的就比较困难，这真的是一个一连串的巧合成就的一个机缘。
那真的是很 lucky 耶、欸、
就我还蛮我个人非常感恩这个奇遇。
对啊，那我先问一下是说，那请问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永远都不会出师啊？就是假因为你有可能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都还是会去跟你的导师去讨论配方，只是我只是想知道，因为入门徒弟那你总是有出师的一天嘛，还是出师
你应该是说我懂你的意思，徒弟训练期间跟到我可以独立作业不需要调香师的任何的指导，对不对？
对啊，会有这种吗？还是你们的世界就是他是你师傅，所以一辈子都是师傅，类似就
哎呀，是他是我师傅，一辈子都是我师傅，所以他常常会提供我一些我在从业过程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因为他毕竟是在前三大香精香料公司，他都
待过。
那他对，那他从各种的家用的产品，一直到很高端的香水，比如说他也帮 Jo Malone、 Jo Malone 蜜凡西，然后 Acqua di Parma， 然后还有像是法国的一个小众品牌，台湾是翻译成玫瑰星，这一些知名品牌他都帮他们调过香水，他经验真的是非常的
丰
富，所以他常对，所以常常我还是可以一直回去问他问题，因为一日为师嘛，一辈子都是。
但是会有大概可以到你知道几年之后真的是你也很厉害，然后不会再是需要其他资深的调香师来跟你来教你，会有这种吗？
我最少是应该是说你在从菜鸟调香师到独立作业通常都是需要最少需要在两年就你就可以独立作业，但是其实你还是有碰到一些问题的话你还是可以去问一些请教其他的资深调香师，
因为它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它不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这个行业它没有标准答案。
那请问有调香师中你们会有所谓的 super idol 吗？自己的偶像那一种，或者是他是一个 role model， 或者是他就是一个调香界里面的 role model， 有这种吗？
应该是 我个人的偶像就是我的导师 Joelle。
嗯，
那我崇拜他的原因不是说他亮丽的履历，我崇拜他的原因是他的为人处事跟他做事的风格。他的为人处事就是大部分我认识的调香师他们都非常的有价，然后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
蛮厉害的，
比较对对对对，都比较难以亲近一点。那他是我认识的例外，就是他对人非常的和蔼，常常有时候比如说他会给清洁，他会给公司的清洁阿上留小纸条，就是因为他也在我担任这家公司他是顾问，
嗯，
所以偶尔会过去，那顾问那清洁阿上打扫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常常会收到他的小纸条，上面就写说谢谢你，然后他就画一个笑脸符号。对，
蛮厉害的一个人，
然后他非常，对，他很接地气，
对，没错。
然后他做事的风格是，他是我认识，他做事非常的严谨跟认真，而且他对自己的，他对我要求很高，可是他对自己更狠，
好酷、哦。
他是我看过对自己最狠的人。我举个例好了，就是因为他每天的生活他非常的规律，他一个礼拜会打大概4次的拳击。然后他每天早上起床会跑步，
嗯，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下午或者是有时候早上去打拳击这样子，
嗯。
那我说他对自己很，是因为他讲说运动会让他减压，然后为他带来每一天的活力，
嗯，没错，
他喜欢运动的感觉，
嗯。
然后他对自己狠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他在我在受训的期间，他因为打拳击断过3次脚趾。
哇，天哪。
对，然后有一次我在实验室练习的时候，他就一拐一拐的走进来跟我说，他说关于我打拳击脚趾断了，然后就看着他的脚趾，我说你这样子应该要就请假吧，不要明天不要去公司了，或者是说你就休息一两个礼拜，不要再去打拳击了吧。他说没关系，他用绷带把脚趾捆一捆，照样去打拳击，照样去上班。然后上次更严重，他直接打断了肋骨。
这好，就是他这个拳击是很认真的、欸、不是这边打沙包而已、欸、
对，他不是，他肋骨断了，然后呢肋骨断了嘛，他不能跑步，因为一跑就会痛，也不能再去打拳击。那我说、你这下应该要真的要好好休息了吧。他跟我说不行，他还是想要就是让自己动动，他去游泳。
理解了，好酷哦。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孤独的职业，所以你要非常的自律耶，
要对自己真的很自律。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成为调香师，其实我你可以说哦，那我就干脆摆烂停止学习好，其实没有，我每天还是会安排就是自己闻香的时间，或者是自己学习香水的时间。因为说实在的，因为香水这个文化
太多了，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真的很陌生，我们从小不是经营在这个环境当中，
嗯，理解。
所以有很多经典的香水我到现在还是会就是拿回家闻，然后认识它的配方，认识它的香型，认识它的主要架构。
理解了。那我也想问你哦，请问在 我不知道台湾，因为毕竟这个职业真的很陌生，请问成为调香师他的年薪是不错，我因为我不是很确定他在国外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职业，还是也是一个很梦幻的职业。那我不知道他的年薪是大家会觉得非常好，还是就是很普通一般般这样。
应该是说你要到年薪很梦幻，你必须要像可能就是要到我的导师那一种阶级。比如说我的导师现在他担任调香顾问，
嗯，
然后他每一个月只需要到那一家公司8天，
好好哦。
然后他的薪水大概是在每个月在50万台币左右，
8天50万，嗯，
应该不是说大家会觉得很好赚，对不对？
嗯，可是因为那是他前面累积来的啊，
你必须要有那一个一个实力，人家才会愿意用你，要不然大部分这一边的调香师的薪水，
嗯，
它都是落在大概台币8万到台币11、12万左右。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那他就算是一个跟法国一个上班族的是差不多的吗？就是你知道那个 range 是差不多的吗？
应该是说跟法国的白领阶级的上班族是差不多的。
嗯，
你真的要到薪水非常非常的高，你要有实力跟你累积的经验。对，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了。所以那我也想问一下，请问那调香师他的有天花板吗？应该说最，因为你知道若是以一般公司企业来讲，他可能现在是 assistant， 他可以到经理，他可以到副他可以到 director， 他可以到最终他可以到 GM 嘛，或者是公司的最高阶、
嗯、
但是我只是在说
升职的天花板。
对，但是指调香师是不是他的最高的层级是不是就会像是你的导师一样，因为他已经很资深了，所以并不是适用在就是你知道公司的升迁制度，他可能就是一个很非常享誉在调香界的一个调香师，是不是最高就是这样？
我
只是好奇啦。
通常他的升迁途径是这样子的，就是菜鸟调香师、
嗯、
然后调香师、
嗯、
然后资深调香师，然后 master perfumer、
哦、
然后可能就比如说公司再给你一个、vice president 之类的，或者是像我导师一样，他之前就是整个调香部门的调香 head，
理解了
这一类之类的、
嗯、
对。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个升职的天花板，我觉得是没有、欸、但我觉得是没有，因为、
嗯
基本上来说，即使你的职称不变，可是随着你的资历增加，或者随着你赢的案子的增加，公司都会帮你加薪。
对，因为他好像看的就是资历跟你做过的东西嘛，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就是你赢的案子多寡有关系。对，
那我要问一个比较专业的，这是来自一个比较专业的，请问是你们都要记住香气吗？还是这个是属于品香师的另他们的？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要去记得的。
评香师他要记的香气跟调香师要记的香气其实是不一样的。评香师他们要记的是市场的趋势，比如说哦、现在印尼或者是像东南亚，他们最卖的最夯的香气的品牌可能是力士的，那力士的香型它可能是来自于安娜伊安娜伊这一些，他们就要很熟悉这一方面。那调香师他所、
嗯、
我们所需要记住的香气是指我们所使用来调香的那些香氛原料，基本我们必须要记住800种。那这个记住是指说当你随便拿一根调香纸一闻到的时候、
嗯、
你就要能够反映出来说
它是
这个香气它是什么东西，它是归类在哪一个家族，那你要很能自然反应，就是说哦我可以怎么样去用它。
理解了，就是还是要记啊。
对，
那这样我大概是理解，因为一直觉得到目前为止才觉得哦总算大概了解调香的世界了。但是因为我也想问，因为你是在法国工作嘛，因为我也没有访问过在法国工作的，所以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同事都是当地的吗？法国人？
我的同事几乎都是法国人，但是我们公司也有来自中东地区，因为我们公司它在中东地区也有点，然后我也有中国人的同事，因为我们在中国跟亚洲
都有市场都有点。因为我是想问一下是说，请问跟法国人的工作情况，因为你刚好有台湾的工作经验跟法国的工作经验，所以可以做一个比较吗？
你是说法国的职场吗？
对啊，跟台湾的职场，因为你刚好有这两块嘛，所以就可以做个比较。
我想应该是说我在法国的职场经验，应该我的旁边的同事几乎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哦。因为他们也是调香师吗？也是这种品香师、调香师，或是属于 marketing 的？
对，那他们都有一些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那常常我可以在他们身上真的是可以学习到很多。那比如说我有个同事，他是之前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经理，那我跟他两个人常常都要跟就是调香师，我要拿着配方跟拿着我的香味去简单讲述一下这个project 做什么，然后我希望呈现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是怎么样改配方，我是怎么样写配方的，我要很清楚的可以去讲。然后两个人，那他只是要去讲一些就是说哪一个客户，然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需要从什么样的方向去改。那常常有时候他先讲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真的是一个 逻辑不清晰，
理解了。
我就会觉得我自己讲，我就会觉得 我的报告第一个就是完全就是逻辑不太，没有办法到清晰简短，逻辑很清楚这样子。我从一开始会抓不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讲的重点，到现在就是会稍微有进步。我在我的同事身上学到很多，然后因为他们都是有，他们都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跟国籍的人，比如说像是有一位业务，他就是来自于伊朗，
好酷哦。
然后他本身在伊朗当地是很强的业务经理，他从一家公司可能那个业务部门当时的营收，他让那个业务部门的营收成长了1000倍，对，
1000倍。
所以我在他身上也学到，对，
好厉害、哦，
真的就是，对。然后所以我在他身上真的是也学到很多，然后包含他怎么样去开发中东的业务，那有时候也会跟他讨论说，哎，那中东市场跟比如说。跟亚洲的市场
的差别，
比如说洗剂的、香氛的喜好的差别啊之类的。
所以等于是跟你一起工作的都是专业，都等于都是很专业的经理人，
他们都非常厉害，我可以这样说。
可是那不会有那种需要跟法国人工作然后有一些的禁忌吗？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因为是在法国，
禁忌
会有这种吗？就是可能文化上面会有所一点点不同的差异。
文化上面的差异，有我记得
还是有，因为我觉得你的现在的公司好像很自由，
可能
你懂那意思吗？
哦，自由应该说这职场禁忌当然你说准时上下班是一定要的，然后但是我在这边工作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学到的就是说，你要即使你是调香师好了，可是你都一样要让部门主管知道说你到底在干嘛。
理解。
所以你要不是事无巨细的去跟他汇报，而是挑重点告诉他说，哦，你现在已经在做什么案子了，然后你之后下一步打算是什么，然后方向会是什么，然后定时去跟他汇报你的成绩，让他对你这个人有印象，知道说，哦，你一直在
做什么，
然后事情已经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对，因为我们台湾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哦，
要让老板知道我在做什么，随时随地。
对，但是我们台湾人可能从小被教育到，就是说你就好好的做事，多做事少说话。
理解。因为也有可能老板不想要你多说，你懂我那意思吗？
对，但是其实这一边就是我学到，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让
老板
可以掌握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对，
可以理解。
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生活上面的禁忌，
有吗？
有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台湾人问候的时候就说，哎，你吃饱嘞，是之类的，或是都会看到同事今天可能就是脸色很差，就会说，哎，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对对对对，
你看起来好不好？你还好吗？这样之类的。对，那法国人在职场上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简单的问候就是说，哎，早安。早安，然后讲一些五四三的就好了。我们不太会去看到，就是说同事今天脸色很差，就问他说：“哎，你今天
还好吗？什么的？
你是不是怎么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
理解了，
除非真的是很熟的同事，
这样大概是理解。可是那我要问哦，那请问你接下来的规划计划是什么？
因为疫情的关系，公司之前本来是在亚洲区，他会成立研发中心。那成立研发中心之后，我就会过去。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会稍有延宕。所以，但是我未来的部分的话，可能会回亚洲。
但是是哪一个国家？目前知道吗？
应该是会在泰国。
哦，好酷哦！为什么选择泰国？
对，
为什么会选泰国
啊？哦，为什么选择泰国？
对啊，
我觉得他跟他们的税率有关系，因为公司之前本来是在上海，
对对对，
在上海，然后因为法规的关系，
理解了，这样我大概是理解。
所以，然后再来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就干脆好移去泰国。
哦，原来，所以等于是现在都是等公司真的成立了研发中心之后，你就会回到亚洲了。
对，
嗯，了解。我觉得是真的蛮酷的。所以那我可以下一个总结吗？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其实你成为调香师就是有一部分除了自己要努力之外还有运气耶。
这真的是我这样讲好了，当然你的努力我可以不讳言的这么说，你的努力可能占了你的 20%， 但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做到极致。比如说在这边收听的观众，那如果你可能是化学背景，这个不够，你可能还可以到国外的香水学校，那你在念香水学校的期间，你就要拼命的去找一些各大企业的实习，
哦，
然后找点卡位，找点卡门票进去，
嗯，
对，那你要去认识人脉，你要有一些 connection， 因为这些 connection 可能到最后它可以帮助你进入到香水学校，
或者是香精香料的公司什么的都有可能。就是你要去一直不停的connect就对了。
对，那你可能会遇到你投了300封履历然后都没有回应，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OK， 所以就
是
先决条件就是包含
在你
自己的 mindset，
这就是你 20% 的，这就是你 20% 的努力，
还不能有玻璃心呢、欸、300封呢、欸、
就是对你的运气。
真的，因为我真的听完之后我心想说，除了努力之外就剩下的就是运气啊，因为你要刚刚好也要认识那资深的调香师，或者是刚刚好那个公司可能有开 trainer， 他们可能需要你，你懂那意思吗？
对，那我相信就是老天爷他会疼惜你愿意努力的人。
了解，但是假设万一真的都没有这一段，没有认识你现在的师傅的话，你现在真的有可能在台湾吧？
我是不会去做这个假设啦，但是基本上如果我找不到现在这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回台湾的。
哈，真的？所以等于是我是突然想到，假设你在你师傅那边受训两年，第三年要上岗的话，真的找不到工作你还是得回台湾啊。
对，
然后我以为可以起码继续，就是你知道留下来再培训呢、欸。
你不可能一辈子当培训生啊。那如果真的没有公司愿意要你的话，因为我讲过就是说你被资深调香师培训，大家可能觉得我很幸运，但是重点是它不是一个铁饭碗的
一个门票，它顶多是一个门票，你可能进了这个市场，但是剩下的你还是要靠你自己。
你可以这么说，对。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听过最蛮需要运气的一个职业，因为这个真的太窄了。
进企业内部的香水学校你会比较容易，因为进了企业内部香水学校之后，除非你真的是公司觉得你不适任，所以中途把你 fire 掉。
嗯，
要不然大部分都是平平安安的到毕业，然后平平安安的上岗，
然后可能还有机会转。
通常都不会转的啦，然后平平安安的就是。随着公司的指派，比如说到亚洲，比如说到美国，到欧洲，到哪里之类的。
嗯，理解。那最后我要问哦，因为我有看你的粉专，其实你的粉专的东西写的都非常非常的细耶，所以我是想问一下，是说、你是这个粉专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经营它？你有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吗？因为上面的资料你PO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是很非常 detail 的耶。
哦，你是说关于比如说我会分享，
对啊，
除了我的生活经验职场之外，我还会分享一些香氛的知识。
对啊，
那这个香氛的知识我通常都是连原料还有配方会稍微解释。
对啊，所以我说是很认真的粉专。
因为我觉得在华语地区，对我的社团啦，我的社团我觉得在华语地区我们缺乏一个正确认识香精香料或是香水产业香水产业的一个地方吧，应该说我们缺乏认识一个这种知识的途径。那我知道就是现在天然原料大行其道，
嗯，
对，或者大家对于调香师可能就会把它跟芳疗师，另外这个芳疗师这个专业会去把它混淆。那我会希望就是说透过我在这个产业看到的东西，
嗯，
我会把它用一个我就是分享另外一个观点， 然后让我的社团里面的一些喜欢香味的人去有另外一个角度跟观点去重新认识香精香料或者是调香师的这个行业。因为大部分在我社团里面的人，他们很多都是帮疗师，对，或者是就是一般喜欢香气的人，就这样。
我不是喜欢香气，但出门还是会用香水。但是因为我看这个粉专，我每次看我心想说，这个粉专非常的认真，很像教科书耶。
教科书，
对，
谢谢。
OK，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关哦。所以若是对关的应该是这个是社团还是粉专呢、啊？因为我虽然是加入
社
团，因为我记得我是加入的。法国调香师日记，
我的社团名称叫法国调香师日记。
对，那所以若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加入他的社团。如果你真的对香气有兴趣，因为他里面的东西，他po出来文章真的非常的 detail。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关哦，我们会再把关的 information 放在我们的粉专上哦。那今天就谢谢咯。
好，也谢谢 Miko。
谢谢。